3月28号，我结婚了，我好幸福哦。
你是我最重要的决定。
6月30号，今天是离校的日子，告别了睡在我上铺的兄弟。
睡在我上铺的兄弟。
8月13号，今天他要出国了，而我却不能陪在他身边。
11月9号，爸妈信主了。
生活犹如万花筒，
喜怒哀乐，酸甜苦辣，也许真的不必太在意。
学会看淡一切，珍惜上帝赐予的点点滴滴，
让我们的心中永远有一片光明之地。拥抱每一天，
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，我是凌云。亲爱的朋友，你喜欢听故事吗？我想大家都喜欢听故事。那今天凌云给你讲三个小故事，希望这三个小故事能够带给我们对生命深刻的省思。
智慧语录，
金子与烂泥。一位老师在讲台上问学生，你们觉得是金子有价值，还是一堆烂泥有价值呢？学生们齐声回答，当然是金子啊。老师笑了笑说，那假如你是一颗种子呢？看清自己，找到适合自己的，才是最好的。米还是米。一子弟向师父求教，师父，有人说我是天才，也有人骂我是笨蛋，依你看呢？你是如何看待自己的？师父反问。青年一脸茫然。比如一斤米，在酒商眼中是酒，在乞丐那里就是救命的一顿饭，而米还是那米。师父说，青年豁然开朗。你看待自己的方式，就决定了自己的价值。原谅。曼德拉曾被关了27年，受尽虐待。他就任总统时，邀请的3名曾虐待过他的看守到场。当曼德拉起身恭敬地向看守致敬时，在场所有人乃至整个世界都静了下来。曼德拉说，当我走出囚室，迈过通往自由的监狱大门时，我已经清楚，自己若不能把悲痛与怨恨留在身后，那么我仍在狱中。原谅过去，就是放过自己。耶稣说，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，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呢。
无论在何时，
无论在何处，
无论你来自何方，爱能使你满足，爱是
亲爱的朋友，现在您收听的是《拥抱每一天》，我是林云。接着要为您播出每周四单元《说个故事给你听》。
说个故事给你听。
各位亲爱的听众，欢迎收听说个故事给你听，我是史丹尼。今天的恩典之路第二集，我们继续与大家分享恩典的故事。恩典之路三，绝处逢生，作者方红星。想想我一路的走过来，实在是主的带领，真的是感谢上帝一路的陪伴，一路的带领。我从小生长在基督徒家庭，在我五岁那年，因母亲的病，全家悔改信主。因为他们不识字，所以就时常让我读圣经给他们听。在我二年级的时候，就开始站讲台读圣经。那时主要是我小叔讲道，他也读了两年的书，有时他不在家，就让我给他们读。后来就是一面工作，一面担负着讲台信息。虽然这样，但我从来就没有想过服侍神。1994年19岁的我就进了一家机构工作，那时只知工作挣钱过日子，一心想在世上吃好住好穿好，从未考虑荣耀神，也没有祷告交托让主带领自己的工作，潜意识里已把领导当成了自己的主。但现在想来，神真的恩待我，从一开始就在预备我，让我受苦的同时也祝福了我。他知道我们的需要，而且也会把上好的福分给我们。所以在1996年的时候，上帝赐福我家盖了一栋两层的楼房，当时都是被人赞赏的，因为这在我们那个村庄是最好的，结婚时的装修也是很风光。除此之外，我母亲的病也是因她得医治。然而在经历神对我的磨砺，则是从我和现在的妻子相识开始的。她也是从小就信耶稣，但我们是冰与火的融合，在很多价值观和认知上有很大的冲突。而如今在上帝的调制下，成长为花与绿叶的相辅相惜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基督爱的浇灌，我们的感情愈发深厚，就像陈年美酒愈发香醇。当时因为不懂得上帝的恩典，所以我俩都是一直活在自我的怪圈里面，直到2003年12月份，我身体出现了问题。经历了这些，让我想起在工作的那些年，曾经心里有个想法，这一生不去服侍神，真的有负自己的一生。问题是他们需要也喜欢听我读经分享，所以我自认为不去做工今生倒是无所谓，怕是将来回到天家什么都没有，同时也有点愧对神的恩典，毕竟我们这个家享受过上帝的恩泽。每次读到圣经雅各书第四章13-15的经文，心里就有一种不安和负担。那个经文是这么说的，你们有话说，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，在那里住一年，做买卖得利，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。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？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， 出现少时就不见了。你们只当说，主若愿意，我们就可以活着，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。但是我却不曾考虑服事，心想我是不会辞职去做传道人的，我只要信靠就可以了，除非神把我从这里逼出去。期间我也写信去给周广亮牧师交流了一些感受，但后来也把这事给忘了。身体上的问题历时大约半年的时间后得到康复，期间带给家人和自己的痛苦自不必说了，一切主都知道，也是他在掌管带领着一切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放弃了原有的工作，但还是没有委身服侍主。在康复后临近春节，我还是急着挣钱去了深圳，结果不到一个月因为身体的不适回家了。回家后闲着又急，没过些时日又去了临县一家企业，结果也是不平安，因他人的失误导致我手指被机器压伤，身上又生长出我们当地俗话说的白鳝病，也是折腾了好一阵子。好不容易安息了两个月，七月份牙洞里又发炎长了脓，当时不知道又不放心当地的医生，因为他说是前面的好牙的问题，需要在那个牙上打眼放药进去，我就回到本地的一个牙科去看，结果他在那个有洞的牙齿里挑出了脓给我看，是因发炎所致。因为看这个牙耽误了很多时间，所以又辞职了。这样一年转眼就过去了，也没怎么挣着钱，但比起婚后的三年还是有神祝福的，因为那几年就像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打转，年年如此，没有发展，没有余款，而这一年还存下了10000多元。圣经上说苦难中有恩典与祝福，彼得前书4:1-2，真的是这样。我们家开始在银行开户存钱，就是从我得那个病患后的2004年下半年开始的。更多的是在这个经历中，让我们全家懂得如何去爱，如何使自己的伤害在耶稣的爱里得着包裹和医治，也是生平里开始以感恩的心去体会神的话语，初次的感受到神话语的滋味。如马太福音6:31-33的经文，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，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，你们需要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，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曾经多少次看到这些经文，明明知道主要赐福我们的条件，却还是不管不顾地为衣食忧虑奋斗，想我们好幼稚呀，只看到眼前的一点利益，却忽略上帝祝福的途径，死死地拽住上帝的不悦却不肯放手，以至于把祝福挡在门外。所以从那时开始，我们家人都以圣经的经文彼此互勉，从神的国和神的义开始入手，开始有意识地想到去见证神、荣耀神。虽然经历了这些波折，倒不是说一定要参与服事，乃是在生活环境中去学习成为上帝的见证人。至于服事，得要看是不是上帝的呼召了。诚如保罗所说，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，因为我是不得已的，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。格林多前书9:16。在一些内力和外力的推动下，2006年我开始进入了教会服事，也参与了教会团契事工。这一年我们买了空调、冰箱，还改建了厨房屋，祝福从此更多。随后的年日里又买了电动车、电脑，装上了宽带。因为有了网络，于是在2009年报名良苑本科课程，2012年毕业。 期间我们全家还学习了奉献的功课，也是受感于一个牧师的正道信息，要把最大的钱奉献给神，而不是像打发乞丐一样随便给几块小钱。所以2007年开始每月奉献100元。或许你会说，马可福音上一个穷寡妇只投了2个小钱，耶稣还夸他呢。但耶稣也说了，他投的是他一切养生的钱，马可福音12章41至44节。所以耶稣在乎的不是钱的多少，而是我们对他感恩心的态度。回想过往的年日，很多的时候我们只想着向上帝索求祝福，多少的时候想过给予上帝向我们所要的呢？现在耶和华你的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？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，遵行他的道，爱他，尽心尽性侍奉他，生命记10章12节。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，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？只要你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你的神同行，弥迦书6章8节。后来有受感于一些属灵前辈十一奉献的见证，特别是亚伯拉罕在没有神的要求下主动献上1/10的感动。从2009年开始，我们又学习十一奉献。真的，当我们努力去为他的国和他的义而活时，很多祝福真是我们想象不到的。家庭意外支出越发减少，甚至整年都没有。虽然不是特别的富裕，但却感受到活在主里的甘美。虽然我们的信心不大，但却有主在我们中间相随相伴，不再感觉有什么缺少。我们的生命也不断地得到主的更新和提醒，家庭生活愈发和谐，爱人对我也愈发体贴细微，如今更是。特别是他这么些年从没和我父母红脸，有一次他和我说，上帝安排他在这个家中真的是有福的，他觉得我是他生命中的天使，而我的父母对他也是特别的好，因为他以前真的像保罗说哥林多的教会，我只能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吃奶的婴孩，脾气大也很骄傲。真的是感谢上帝，如今我们都走出曾经的怪圈，他不但有这样感恩的心，还更有一个柔和的生命，没有了过去的骄傲，并努力工作，勤俭持家，顾家爱家，特别是他极力鼓励支持我走侍奉的道路，我也为这一切感恩他的改变，更加喜爱他。我觉得这一切都是主的做工，是他要在我们中间发出荣耀的光。
人说尽负面的话，
我看不见未来的方向，
神总有他正面的回应，
我必指引你的路，箴言3章5到6节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
2013年1月，在神的带领下，我们买了房子，还更换了更好的电动车，方便我事工用。后来的装修、买家电、家具等，都是有一定品质的，真的是感谢神，祝福满满。每次看到《生命记》28章18节的经文，我就有一种感动，眼圈发热。原来神是如此的爱我们，甚至为了要让我们得着他的爱，不惜令他的名暂时受辱。可我却不明白他的心，总试着用自己的力量去追求幸福， 不好的时候就怪他，好像他就跟欠我似的。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的神的诫命，就是我今日所吩咐的，谨守遵行，不偏左右，也不随从侍奉别神，耶和华就必使你作首不作尾，但居上不居下。今天我不再以为我能做什么，也不敢无止境地去寻求物质财富，乃是以他所给的为满足。有他同在的地方才是天堂，虽然过着平淡的生活，却有着满满的幸福感。然而上帝的带领不是说我们就一定会一帆风顺没有苦难，而是苦难中让我们更多看到神的同在和恩典。在这服侍的十多年当中，在心路历程上所遇到的打击和苦难不亚于十年前的风暴，而此时我们夫妻携手同心，彼此共勉共进，更多的是感受到有主同在的甘美。多少次我和上帝说，我不要站讲台了，我只要默默的聚会，默默的跟随你就是了。可每次事到临头，我还是不得不走上那个讲台，虽然没有准备，但他却借着我的口说出了很多的分享，想来这也是一种恩典吧。曾经在我最痛苦的时候，甚至对上帝说，我不信靠你了，我宁可一死。可转眼一想，我哪里能死得了呢？死得了肉体，死不了灵魂呀。我盼望着能有一种方法能让我的灵魂死去，可是没有。然而除了上帝还有第二个可以选择吗？也没有。我曾咒诅我出生的那一天，责怪上帝，你为什么要造我，让我来到这个世界呢？我宁愿我从来不曾有来过。我想过其他的宗教，包括无神论的唯物主义，然而能解决灵魂的只有耶稣。毕竟我有很多次经历过神的存在，除了母亲的病被主医治，见过被鬼附身的人因信耶稣而把鬼赶出去，我自己在读高中到工作期间也时常被鬼搅扰，都是在头脑很清醒的时候，明显感觉鬼的来到并压在我的身上，我分明能听到和看到外面的人在说话做事，想喊他们，可我却动不了也说不出话。开始我很害怕，后来我习惯了就不怕了，因为我知道我是属耶稣的，谅他也不敢把我怎么样。有一次午睡准备起床时，他来了，我听到他喊我的名字，很快又压在我身上，我就在心里祷告，奉主的名赤腿。所以说我面对这位爱我曾为我舍命的耶稣不得不降服，我必须跟随耶稣走到底，只有他才能带我通往幸福的天堂。回想那时的我是多么的无知而又自私呀，若不是耶稣紧紧地抱着我，我怎么可能走过那如死荫幽谷般的日子？如果不是他爱我，费尽心机用猪般的法子拯救我，我都不知道我是怎样的落在罪恶的网罗里。我看重的是今生，而他要给我的是来生，所以当我和他不在同一个频道上而游离时，他不得不调用一切的方法让我回归他的轨道上来，回到耶稣的里面。想想我那些个对他的责怪，何其令他伤心啊，可他还是这样的不离不弃爱我到底。他的奇妙就在于他带你走了一条你不愿走的路，但你若信他，将自己交托于他，一路走来你会惊奇地发现他的美意原来如此，给了并非你想要的，但结果却超过你想要的。你遇见了自己从来都没想到的风景，正如哥林多前书2:9说的，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 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未曾想到的。可我却有时人软弱退后，我就是这样一个不堪的人。若不是神及时地拉住我，拦阻我，恐怕我还是要向往世界。虽然这些年在侍奉中神如此恩待我，我却还想着逃离，去追求地上的物质生活。直到2016年下半年，我才真正沉下心来，不再惦记吃喝穿行，回归到主面前，立志为主而活，为主而生，一切为着带出神的荣耀和见证。因他早已说过，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我求耶稣给我力量去践行他的话，待我稳行在他的真道中。为他的国和义，其实也不是说一定要我们做什么大事，让自己成为一个令人侧目的人，乃是主带领我们做什么就做什么。工作也好，服侍也罢，竟都在磨砺中翻转自己的生命，在点点滴滴中活出神的荣耀。我立志让我这个名字，这个家，成为见证神、荣耀神的记号。但我知道我自己不行，唯将一切交托全能的主，让他在我和我的家中做主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如果你心中有感动，愿意借着一个祷告邀请耶稣进入你的生命中，成为你的救主，赦免你一切的罪，愿意请求上帝来接受你成为他的孩子，并赐给你永远的生命，现在就请你闭上双眼，跟着我一句一句地向上帝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需要您，感谢您借着耶稣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我愿意打开心门，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和生命之主。天父，求您赦免我一切的罪，接受我成为您的孩子，并赐给我永远的生命。求您引导我的一生，看顾我，帮助我，使我过着爱神爱人、荣神益人的生活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